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请打开周报第二页，我们要来看经历与传颂。周报第二页，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15章1到21节，这是摩西所作的一首诗歌。请打开旧约圣经第86页，出埃及记第15章，我们要来看摩西所写的一首诗。请各位翻开圣经以及打开周报，拿出笔来，我们一同来思想。圣经旧约诗篇中有几篇脍炙人口的诗篇，主要都不是在探讨神的属性，而是在抒发人类的情感，是在颂扬上帝的伟大，是在描述神和人之间的互动，特别是表达那个诗篇作者对上帝的情感。诗人之所以会去写诗，是因为作者有太多的感触，如果只是记录那一个事件的发生始末，不能表达作者经历到这一件事情那个情感的澎湃，以及经历了神作为之后的那种感想。因此诗篇我们读起来就非常的主观，但是你也有很多很多情感上的领受。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是大卫的金诗，那首诗篇很多人都会背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那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，特别如果你是基督徒很久以后，你就觉得很棒很棒。可是如果你拿来稍微分析，你不看不奇怪，你越看越奇怪。你不分析你还觉得可以读得下去，你一分析你就觉得读不下去，为什么呢？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大卫又不是羊，他为什么需要牧者呢？他也没有常常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对吗？大卫哪里跑去躺在青草地上呢？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人没事跑去躺在青草地上？台湾大概不太方便，因为这里太潮湿，而且土地不太适合，草地不太适合。但是如果你到很干燥的地方，如果你到一些欧洲或美国的地方，青草地是可以躺卧的。可是大卫说他常常躺卧在青草地上，这个很奇怪嘛。大卫更不会没事跑去住或睡在溪水的旁边，是吗？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写呢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大卫也不是真的毫无缺乏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对大卫的生平有一点点的了解，有几十年他有非常缺乏的生活，他是被人追杀的，他哪里有办法像他写的这样呢？可是当你读这段诗篇的时候，你却能够感受到大卫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。你可以感受到大卫把我们带到一个境界，那就是对于神和人的关系，特别是神和作者的关系，带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。对摩西而言，他感觉自己像羊一样。当然了，今天羊对我们而言是很不实际的，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涮羊肉，我们可能知道的是烤羊排，可是因为我们不养羊，所以我们没什么感觉。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想到上帝跟我们的互动当中，我们可以描述的方式呢？诗篇是人对神一种情感的发抒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诗人作诗都是有所本的，他不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。摩西写这一篇诗的时候，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之后的事情。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法老立刻就后悔了。我们很惊讶于法老为什么会后悔，因为他经过了10次的灾难，而最后一灾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我们上次讲到最后一灾的时候呢，上帝就击杀埃及人所有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，换句话说每一家都有死人，每一家的牲畜都死了，他们是农牧的民族，他们不仅牧，他们也做农，家里有死人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法老很生气，很厌恶这些瘟疫仍然在他们当中，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出去吧，你们就是我们的瘟疫，赶快离开我们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埃及人就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了，赶出去的同时就把很多的金银给他们，因为你们只要走就好了，你们要什么我们都给你们。没想到赶出去后的次日，法老立刻就后悔了，他指挥兵马追到红海的边上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下海走干地了，下海走干地了，所以法老追到那边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远远还在红海的那一头。法老只有犹豫了一下，立刻下令大军跟着下到海中。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全部上岸以后，摩西在上帝的指示之下，再一次向红海举杖，结果海水回流，法老全军都被淹没，一个也没有剩下。圣经怎么样记载呢？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14章30-3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当时以色列人看到的景象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请。当日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摩西和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件事情，就是那些人全部死在海里面了。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他们的惊吓，他们惊魂未定，他们看到那些死尸，他们吓坏了，因为他们只要上来慢一步，他们也被推翻在海里。可是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失去，而埃及兵丁没有一个人存活，他们一思想恍若隔世。而他们服侍了上百年的法老和埃及人已经去而不返，没想到以色列人现在真正要拥有自由了。他们逃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想说我们自由了，可是没想到追兵还是来。可是这一次埃及人再也不能追他们了，因为埃及已经没有军兵了，全部推翻在海里。摩西在经历这个事件之后，写下了他对上帝的赞美和称颂，并且由米利安带领了一群妇女以及全体的百姓一起欢唱和庆祝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，就是摩西的赞美和诗篇。从摩西所写的这首诗歌，我们可以看到经历神的拯救，在我们讲义所写的恩典及大能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？一个人经历了神的拯救，经历了神的恩典及大能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回应呢？第一，作为一个被神拯救的人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记录述说神的大能。好不好？我们来念第一节。第一节这里怎么样的做一个开场呢？这里怎么样讲述摩西所经验的事以及他所写的诗篇呢？我们来读第一节，预备请。那时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摩西是希伯来人，但当他出生三个月后就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最少在他两三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回王宫，作为埃及的王子，他所受的是埃及的教育。40岁之前他非常的努力学习，他期望这些知识、这些学问、这些经验能够让他更高贵、更有表现，甚至让他能有智慧，使他救他的以色列或者希伯来的民族。没想到他满腹的经纶竟然在40岁那一天就做梦破裂，因为他失手打死一个人。无论他是真的想把他打死， 或者是他当时只是一时气愤，因着这个动作，他就发现埃及人要置他于死地，他竟然同时间发现以色列人、希伯来人也不接纳他。他原来以为我是为你们做的，没有想到这些以色列人、这些希伯来人，他们想我们40年做苦工，你40年在王宫里面当王子，这个差距太大了，所以他们也没办法接受他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逃到旷野去了。40年，他满腹的经纶，无用武之地，哪只羊听得懂他所说的呢？不仅如此，那些跟他在米甸一起放羊的牧羊人跟亲人，也对于埃及的学问毫无兴趣。可是就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，渡过红海之后，他诗性大发，就把他心里面所想的这一件事情把它记录下来。摩西当然是因为心有所感而有满腹的文采爆发出来的结果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之内，他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，他从旷野回到埃及，经历十灾，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全部的埃及军兵推翻在海里。因为这一个缘故，这短短的日子，他所认识的神超过过去80年生命所有的经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经历神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那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成长，随着经验的增加，随着知识的累积，我们会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成长。人类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呢？如果你没有学习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你有学习，成长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看一下这边，我们的学习其实是这样子慢慢的学习的。我们有时候学习多一点，有时候我们的生命落到低一点，有时候我们会到高一点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学习的。如果在我们生命的学习当中是正常的，我们应该往上，当然也有人往下，对吗？可是我们生命往上的过程中，如果我们遇见神，那就是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情。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慢慢的成长，我们是跳跃的成长。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基督徒其实这样成长，然后突然就上来了，然后我们又这样成长，然后突然又上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以后就破表，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以及所能够控制。摩西现在就遭遇这种状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常遇见神吗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常遇见神吗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摩西在这边他遇见神的时候呢，他就把所发生的事实加上他对神的认识写下来，供自己和未来的以色列人参考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经历神的拯救恩典和大能，我们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记录。我再说一遍，记录述说神的大能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需要写日记，因为从小老师跟长辈都告诉我们说写日记可以帮助我们成长。可是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时候不太会写日记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常常被要求写日记，可是一没什么体会，二没什么文笔，所以呢顶多记记流水账，也不是没写过日记，可是那些似乎都不是什么感想或反思，只是一些事实的记录，其实写了几天就没兴趣了。所以写日记是最令人挫折的事，因为写了以后就放弃，以后又写又放弃，一直到2011年开始，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11月底或12月初，我突然发现这一年我与神相遇的次数非常多，而每一次遭遇都让我在生命上面有一些成长。于是我就想说，我要把它记下来，免得我忘了，因为都很新鲜，所以我就回头把2011年所有的记录，我记得的跟神遭遇的状况写下来。没想到我就那一天写了20项我在这一年当中与神的遭遇，我与神的遭遇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就发现我们必须写下来，因为当我们在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反思我们跟神的互动，以及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意义，这件事到什么意义，我就写下来。以后我现在带领这些尼西米小组的时候，我常常跟他们讲说，那因为我们都是礼拜一见面嘛，礼拜一见面，因为大家的时间都不同的时间到，有一点人早到，有的人晚到，早到了我就叫他去睡觉，因为做牧师的 比较缺乏的是睡眠，我就说你们去睡觉，然后到了之后到晚上吃饱饭了，聚集的第一件事情，我总是问他们，过去这几个月你和神有什么遭遇吗？你有遇见神的经验吗？你跟神是怎么互动的？同样今天我也问各位，过去这一年你和神有什么互动吗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只是习惯性的参加聚会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受洗了，也不能退出了，对吗？我们就继续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是不是没有地方去了？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宗教信仰，否则你心里怎么有归属呢？所以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基督徒。那么反正做基督徒也没什么不好，对吗？也有蛮多的好处，因为至少交的朋友也有不少的是好人，而且比例还蛮高的，所以我们做基督徒。还是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许多的遭遇是跟神有来往的呢？所以2011年我写下来了之后，我就发现那一年有20项。以后我从2012年开始，我就每隔几个礼拜我就开始写。为什么要几个礼拜呢？因为我们与神的相遇不会是在点上面，我们与神的相遇都是在线的上面。摩西那一天碰到神在米甸的旷野，在焚而不毁的荆棘的前面，只是他与神遭遇的一个点，对吗？那个点当然给他带来很大的改变，可是这个点随着他后来真的去了埃及，真的去跟法老谈了，真的把蛇变杖变蛇，蛇变杖，真的经历了石灾，真的经历到出埃及，真的经历到过红海，这是一个阶段，这是一个阶段。所以对摩西而言，与神相遇不是一个点，是一个线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就发现我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写，每隔一段时间写。2016年就是去年，我昨天把那个记录找出来，2016年我一共有151项，我记录了这个时段我怎么样跟人互动，在这互动当中我有什么得着跟学习，以及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对我或我对神的一个看法。151项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仔细的看，我们会知道我们周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神跟我们互动的方式。我常常问基督徒说，请问你的天线升起来了吗？还是我们就把天线收起来呢？你要知道，手机如果它的那个接收器有问题是很麻烦的事。今年年初有一个人给我一只手机，在欧洲，因为他是开这个通讯这个公司的，所以他就给我一个手机，因为他们手机很多，他说你拿去用。结果我那个手机有点麻烦，我老是问他说，你这个是山寨版的吗？为什么我到一个地方收不到，别人都收得到 WiFi， 我都收不到 WiFi？ 他就是不会啊。你知道我有时候弄到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，他说爸爸你干脆换一个手机好了，他说最便宜的手机都比你这个手机还更容易收到 WiFi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接收器有问题，里面有个硬件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 chip 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所以后来我就这一次带到欧洲去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这个接收器有问题。就是讲，他说哦，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像远传这种大台湾大哥大这种的店而已，这种的公司而已。他说这种要拿去换手机啊，我就说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告诉我你到什么地方去换，我就拿去换。换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说哦，他们测试的结果果然有问题，他就换一个新的手机给我。但那个新的手机当然不是100%全新的啦，因为它也是回收经过整理，可是你拿到像全新的一样，它是 99% 的新，就是人家拿回去换嘛，然后他就整理完了，就又给我一个新的。哇，差很多。你只要一打开一看，说我要找 WiFi， 它全部就出来了。你要知道不同的手机收的讯号是不一样的敏感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感觉到神在这里呢？我们能不能感觉到神在这里呢？到了2017年，就是今年的11月中旬，因为我刚刚坐飞机回来，所以我回来的路上我就写了，一共写到了145项，可见今年大概会超过160项了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对神的感受，借着我们安静和反思，思想自己的生命和上帝的作为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经历到神的拯救恩典和大能，我们当记录述说神的大能。当百姓和摩西经历过神的恩典之后，摩西写下了出埃及记第15章1到18节。那么这个里面记载了什么内容呢？第一，在2到6节，我们来读2到6节好不好？我读一节，请你们读一节。2到6节，六节，第六节我们一起念，因为第六节是一个小结论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二到六节，我来念第二节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。第六节，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我们都知道诗歌有一个特性，诗歌有个特性就是它有分段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。我们刚才唱诗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说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你唱完第一节就要唱副歌，有没有？然后唱完第二节就要唱副歌，唱完第三节就要唱副歌。什么叫做副歌呢？副歌就是重复唱，让我们知道那叫做重点，或者那叫做结论，或者那叫做原因的，是共通的。那摩西写的诗歌也是这样子，二到六节的重点是耶和华征战得胜，他是勇士。请你写下来，他是勇士，他是勇士，他是勇士。二节到六节主要在描述这位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征战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有征战吗？根本没征战，根本没征战。因为埃及人负责追，以色列人呢一直负责跑，一个追一个跑，哪里有打仗呢？他们根本没有相遇，他们怎么会打仗呢？因为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是埃及人的对手，人家埃及人有刀、有矛、有枪、有弓箭，还有马，还有战车，你以色列人有什么？你有锄头，你有镰刀，你还有什么？你还有锅，对不对？你还有锅碗瓢盆，你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所以在整个的征战当中呢，他们根本没有打仗，因为以色列人只负责逃跑，他们希望能够免于被法老抓回去的命运，这就不错啦。因为他们叫做奴隶，只要被抓回来就是叛逃的奴隶，对吗？你要知道这差别很大。所以在这边耶和华神是独自与埃及法老的全军作战。所以第三节我们必须念，第三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读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他没有说耶和华是领袖，因为耶和华不是领袖，他是战士，他自己打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我们的事情，我们有帮过耶和华神的忙吗？有，我们越帮越忙。耶和华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是战士，他是自己打仗的。因着上帝的作为，第四节第五节，第四节第五节，摩西向神发出赞美和称颂。第四节第五节讲到法老的车辆怎么样，他的军兵怎么样，以后摩西就向神发出感恩。弟兄姐妹，摩西在旷野遇见焚而不毁的荆棘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迷惘于自己的身份。那个时候我带领各位一起看过，他一连发了六个问题，他问了六个问题，他问了六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是谁啊？竟然能够带领这些人出埃及呢？我是谁啊？不仅埃及人不理我，希伯来人都不理我。你说埃及人不理我就算了，因为他是打仗的对象，希伯来人不理我，我怎么去呢？那个时候神跟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那神的意思是，你是谁并不重要，我是谁才重要。 对不对？那摩西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，以后他就知道说神说你是谁不重要，我是谁才重要。那摩西就问神的第二个问题说，那我怎么介绍你呢？那简单讲，那你是谁呢？你是谁呢？啊，可是经过了这么一段短短的可能几个月的时间，摩西终于知道自己是谁跟神是谁了，神跟他的关系如何呢？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我们来读第二节，第二节，第二节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这就是他的体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说你是谁呢？我是谁呢？以后当他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正经历神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他就是力量，他就是诗歌，他就是拯救，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神曾经跟他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。你要知道摩西基本上从圣经看不出他的父亲，是吗？因为摩西最重要的一共有三个女人，第一个女人是生他的妈妈，第二个是救他的姐姐，第三个是发了慈悲怜悯的心收养他的法老的女儿。所以在神在第三章神去找摩西以前，圣经上几乎没有记载到摩西的爸爸，只说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是二章一节。他只是说摩西的妈妈是有丈夫生他的，可是从来没提过他的爸爸。没想到神竟然跟他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。到这边他终于知道耶和华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到第六节摩西就下结论了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第六节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，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副歌都是重叠，第一段重叠在右手上面，他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，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。其实神哪里有右手呢？神没有右手也没有左手，对吗？不过这是诗篇诗人的一种感触，他说神啊，你太伟大了，你施展能力，你摔碎仇敌。所以第一，第二，第二段他就描写到耶和华独行其事，打败仇敌。请你写下来，耶和华独行其事，打败仇敌。希伯来人当然有仇敌啦，可是你我已经没有仇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你我的仇敌是什么呢？我们既然没有仇敌了，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私自我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错误的推论和假设，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对神不认识，一个不信的恶心。所以在这边耶和华神是打碎了仇敌的那一位，换句话说，只有耶和华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里面的那个错误的东西。这位勇士他不仅征战得胜，而且他打败仇敌，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他独行其事。我们来读七到十一节，七到十一节，我读第七节，你读第八节，十一节又到副歌了，副歌我们总要一起念的。所以第七节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如烧碎阶一样。仇敌说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。十一节，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我刚才讲到我们的仇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仇敌是我们错误的想法，我们的仇敌是我们不准确的概念， 我们的仇敌是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却去敬拜那些不是我们神的那一位，这都是我们的仇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于事实临到我们，我们的判断不准确，这就是我们的仇敌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